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我们再说，保罗在这封从监狱里写的书信，提醒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喜乐的源泉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而来。那么保罗他很清楚地讲，他说，假如他可以靠肉体，假如他可以靠肉体的话，那么他更可以靠着了啊。在第三章的第四节，他讲到他的出身啊，讲到他的宗教的行为。讲到他自己一个人生的态度，可是呢，在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这两节啊非常重要的，也是保罗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他说：“那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但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这个是保罗。多么伟大的宣告啊！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做基督徒应该要思想的，应该要学习的啊！也就是我们刚刚领圣餐的时候，我也但愿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都可以得着提醒啊，就是我们属灵的生活跟我们属世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好像没有关联的吗？我们是不是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然后我们出了教会以后，我们一切的生活，每天所做的，跟耶稣基督是无关的吗？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个的原则，就是说，其实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的全部，所以今天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啊，当保罗有这样一个人生的态度、信仰的态度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啊，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在这里啊，告诉我们第一件的事情，就是人生里面最大的祝福啊，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因着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有他的公义、怜悯。他的义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些污秽不堪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假如我们是为着耶稣而做，就好像保罗在第八节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假如你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得着基督，你就找到一条。正确的通向神的途径，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啊，我们常常就思想啊，我到底是谁呢？我在教会，在我信仰的追求的中间啊，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他们的见证。那有没有听到那个 有弟兄姊妹有做这样一个见证，因为我太伟大了，所以神不能不要我啊，因为我听到过，我不是没有听到过啊，听到过这样的，他说哦，我跟别的弟兄姊妹不一样。听到过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歌星，他说我跟别的弟兄姊妹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在逆境中间过，所以呢，他说因为我太伟大了，因为我太伟大了，所以我得着了主，不是主得着了我，是我得着了主。那这个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错误的态度。我但愿每一个人都好像写那个奇异恩典的那个 Newton， 他说我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混蛋，我是一个肮脏不堪的人。可是当他人生到了绝望无助的时候，主得着他，主得着他，真正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假如你去看传统的圣诗啊，那有一些书它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每一首传统的圣诗后面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是吗？比方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唱那个我心灵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首的诗歌其实后面有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难受的故事，但是确实是得着安慰的见证。那我们在这里思想这第一点，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假如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讲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对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才可以得着义呢？我们常常是自以为义，觉得自己做得对。可是你看第九节这里啊，保罗说什么？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你看，没有人可以比保罗做得更好，因为保罗在第六节那里他说什么？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然后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是无可指摘的。可是这位无可指摘的保罗，当他面对主的时候，被主的大光所照啊，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保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拿着公文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亲自跟他会面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了，可是神有对他特别的怜悯，让他眼睛瞎了几天，他亲自差派人让他的眼睛打开。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说，假如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其实我们所做的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而是我们自己所要做的。那假如你去看啊，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也就是我刚刚讲说，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假如我们还有一天在教会，我们的一天跟其余的六天是没有关联的。可是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怎么可能说你在教会的生活跟你在家庭的生活跟你在职场的生活有不同呢？那么有几节的经文在新约里面有几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呢？第一节的经文呢，请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五章。那么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非常熟悉的经文， 从第十六节开始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那么十七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信仰的生活，就好像我讲到尼哥底母跟耶稣那个夜间的对话，尼哥底母去寻求永生的答案，那么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你们必须要什么？你们必须要重生，因为从肉体生的属乎肉体，从灵生的才属乎灵。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新酒装在那个旧瓶子里面，不能的。我们需要像保罗在这里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焕然一新。那我们就想到说啊，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新呢？不光是外面的新，外面的新啊，你就想到说，在新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啊，浪子回到家的时候，他是当然是破破烂烂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流浪，因为他挥霍了父亲给他一切的产业，然后呢，当他有一天跟猪在分享啊，跟猪争吃的时候，他想到说，哦，我还有我的父亲，我有我的父亲，也许我可以回家去做父亲的雇工。可是呢，我们在那个故事里面看到说什么，他回到家，父亲给他戴上什么？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好的袍子。所以呢，这个心啊，一方面这个心造的人是外面的不一样，也是里面的不一样，是里面的不同。那我们看到啊，保罗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三节的经文，他提醒我们这个的身份。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弟兄姊妹啊，假如你还记得，我们这几个礼拜当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说神把他的选民看作什么？葡萄园，对吗？所以他在葡萄园里面要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他的目的就是什么？要让这个上等的葡萄树要结出好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就说什么叫做好的果子呢？那我们也提到在加拉太书里面 讲到那个好的果子是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弟兄姊妹常常就讲这件事啊，我可以同意，也可以说不同意。同意在哪里呢？弟兄姊妹非常诚实的就是说，这九个果子是很难结出来的，是很难结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其实保罗就提供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个果子结不出来吗？这个果子结不出来吗？可是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们都是什么？新造的人。你们不是旧人，你们是新人。你们不具有那个旧的地位，不具有那个浪子的地位，不具有那个讨饭的地位，不具有那个与猪争吃的地位，而是有贵重的，神所看重的。他说什么？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你想想，我们哪一个人是圣洁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我们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圣洁的。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是因为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换句话来讲，这些事情你做得到吗？今天我扪心自问啊，扪心自问，你有怜悯的心吗？你有恩慈的心吗？你有谦虚的心吗？你有温柔的心？你有没有忍耐的心？有没有？我可以说告诉大家一个实话，就好像我在查经班跟弟兄姊妹讲，大家可能看到有的时候看到我的一些不真实的一面，但是我自己问我的内心，有的时候我的脾气非常的急躁，是一个火爆的脾气，可是我相信神的果子会结在我的里面。为什么？因为神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靠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因为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所以回到腓立比书这里啊，保罗其实告诉我们这一件的事情，今天假如你靠自己，你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对的。可是呢，假如靠着耶稣基督，你却可以得着在他里面的那个义。第三章的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什么？乃是有信基督，信基督的义，就是从神而得来的义。也因着这个缘故啊，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那么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从十三节开始读啊，十三节开始读。他说，行事为人要什么？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两节的经文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不光这两节经文是在罗马书里面是神所启示的话语，而这两节经文直接帮助一个对人生没有盼望的年轻人，后来成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从古至今，只要你讲到教会历史，只要讲到教义，只要讲到基督教的神学，一定会被提到的，就是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他人生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十三节里面所提到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放纵的人。他为了寻求自己人生的目的，那么跟一个富贵的女子，跟他有没有婚姻的关系，但是已经有孩子，已经有孩子。他的母亲锲而不舍，他的母亲叫 Monica， 他的母亲锲而不舍，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的儿子来祷告，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可是他的儿子感觉到自己人生没有盼望，那么这个是在圣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录》里面所写的。他有一天在花园里面，他的后花园里面，当他感觉到没有盼望，圣经的话语就这两节的经文，当他在后院散步的时候，这两节的经文突然之间向他光照，在那里反复的跟他讲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但是十四节说什么？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相信神对奥古斯丁所说的话，也一定会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提醒。为什么？因为奥古斯丁他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凭着自己不可能得救。我们常说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奥古斯丁在他人生无望的中间，他唯一得救的道路就是什么？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九节这里提醒我们第一个的道理，他说我们要在他的里面。我们在信仰里面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而是主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然后我们读下去啊，就是第十节十一节。假如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保罗接下来讲，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他说什么？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两节的经文啊，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的事情，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说 假如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要认识基督，你就要认识基督。那我假如弟兄姊妹多少还记得我讲的啊，我再说讲到的那个能够记住的话有5%都是已经非常感谢大家。但是假如你都还记得的话，我反复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什么叫做认识呢？什么叫做认识？这个认识不是说我今天讲出来，或者说你今天读到这件事情，这个就叫做认识。假如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的第4章第1节，讲到亚当和夏娃同房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其实那个同房，原来那个它是就讲到是亚当认识夏娃。也就是说，认识从来不是一个书本上的认识。认识对于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经历。所以好多年前陈牧师跟大家学一本书啊，我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到了周间就到教会来，这本书叫做经历神。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说经历神这个经历不光是学那本书，所以当时弟兄姊妹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他不光是读那个书，而且呢他就分享他每一步他怎么样来经历。其实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面的见证就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认识不是一个书本上的认识，认识是要经历，是要通过你每天你思想耶稣基督在你人生里面的恩典。但是从这个第10节第11节这里的经文呢，大家仔细去看啊，从第10节啊，假如大家很仔细的去看的话，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使我认识基督，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晓得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注意到这个顺序没有？保罗他先说什么？他说你先要晓得什么？这里讲了3件事情啊，这节短短的经文讲了3件事情，他讲了3个晓得。他说晓得什么？这3件事情说晓得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然后什么？效法他的死，3件事情。但是我请问，保罗先要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晓得什么？先要晓得什么？先要晓得复活的大能，是吗？你先要晓得复活的大能，才晓得受苦，才晓得怎么样去效法他的死。那有一个解经家在这里提醒啊，这个提醒非常重要。他说讲到死和复活，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先死才有复活，是不是？耶稣基督死了才有耶稣的复活。可是对于今天的信徒，我们是什么？我们先懂得什么？你先懂得死吗？保罗在这里说先要懂得什么？先要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看到这个不同在哪里？一个不晓得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人，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一个没有晓得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人，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不懂得受苦的意义。事实上啊，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一下，人生里面最困扰的是什么？最困扰的就是苦难和 和死亡，对吗？今天假如你说人生没有苦难，人生没有死亡，那么什么都好了。也许很多人他说，哦，我都不需要有信仰了。可是大家想一想，苦难和死亡这两件事情是始祖犯罪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假如始祖没有犯罪，假如亚当没有犯罪，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说什么，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是指谁？就是指着亚当。假如没有亚当犯罪，假如没有始祖犯罪，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苦难，对吗？不会有苦难，也不会有死亡，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得救，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就是因为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把我们受困扰的这两件事情可以挪去。但挪去的方式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你先要晓得复活的大能。那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复活的大能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这个今天而活着。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啊，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大能对于我们人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读出来给大家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保罗说什么？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沾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什么？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复活，有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的话，假如你晓得复活的大能，你就不会贪恋这个世界，你就会像保罗说，我丢弃万物，我以耶稣基督，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他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在身上，所以保罗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假如你不懂得复活的大能，那么今天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其实都是徒然的。但是假如你知道复活的意义，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主在我们人生里面一个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旨意。那保罗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讲了。但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什么？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这个第十二节的经文，保罗他讲到，他说，今天是我得着主吗？就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今天是到底我得着主，还是主得着我？今天是我寻求到了主，还是主寻求到了我？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深刻的道理，他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 完全的，不是的，而是什么呢？我还是要竭力追求。那你后面他说或者可以得着什么？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不是我得着基督，而是什么？而是基督得着我。那这里讲到一个，我们就说是保罗真正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学到这个神学的课程，我们就说假如你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认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敬拜的神，唯一敬拜的神。那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啊，最近他们说在澳大利亚，他们在荒野的郊外发现有一个怪毛兽，怪毛兽啊，它身上堆满了这个毛，堆满了这个毛。那么动物保护协会啊，就把它找回来。找回来的那一天呢，他说他已经奄奄一息，奄奄一息，眼睛里面充满了同情的，要人家同情的眼光。原来这一头的怪毛兽是什么样的怪毛兽呢？大家都知道澳洲是出产羊毛的国家，原来这是一只产羊毛的绵羊。他说根据他身上的那个毛，根据他身上那个毛的累积的程度，估计他已经从那个绵羊的养殖场已经逃出去了，已经逃出去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所以6年没有剪过毛了。当这只可怜的绵羊被动物保护协会发现的时候，一个可靠的估计说他身上至少有40公斤的羊毛，而这个羊毛里面呢充满着他的尿液，充满着很多肮脏的东西，树叶，并且已经把他压得他都已经没有办法站立，也没有办法透气。他们说假如那天晚上他没有得救的话，那么他可能当天晚上就会死去，当天晚上就会死去。所以动物保护协会就把他拿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把他的羊毛要给他剃下来，有40公斤的羊毛。当他剃下来的时候，他还不能行走，啊，有照片为据啊，要扶着他才可以走。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就可以行走了，就可以行走了，并且他的眼光从原来需要同情的眼光变得有自信，有自信。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你我是不是那头的绵羊？身上是不是背了非常重的负担，如40公斤的羊毛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不能够走，在那天晚上奄奄一息，快要死去。我们的救赎让我们身上的那个罪担，身上的那个负担，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身上累积了许许多多保罗视为粪土的东西。保罗说我是什么？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可是累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奄奄一息。所以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12节， 是我们得着基督吗？是我们寻到了基督吗？其实神的恩典在这里，神的恩典的奇妙就在于好像我们得到他，但实际上是什么？是他得着我们，他寻找到我们。所以这里有一节的经文啊，请大家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这是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他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那接下来你看啊，他说，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提醒门徒说什么？这个恩典就在于说，不是我们得着他，而是因为他先得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那假如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很多时候我们信仰的那个停顿就在这里。那么当我们以为是我们得着他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自以为满足。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只在那天晚上就奄奄一息将要死去的绵羊，因着动物保护协会的救赎，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不是说我还要背着这个重担，我还要坐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能做。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我们要竭力追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接着上一次保罗对腓立比弟兄姊妹的提醒，他说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要什么？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怎么才可以得着基督呢？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说，让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义。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以前一些比较长辈的牧师，他常常就形容啊，我不晓得你有听说吗？他说来到教会像头羊，出了教会像头什么狼。因为你去教会的时候是披着羊皮，回到家的时候你把羊皮褪下。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不光是一个外面的改变，也需要里面的改变。只有从里到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可以让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件，让我们来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可以被彰显出来，让我们今天不是为着世界而活，而是为主而活。为着这个缘故，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那弟兄姊妹的一个见证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会为苦难所胜，而反而在苦难里面得着从上头来的平安。因着复活的大能，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 效法耶稣基督的死。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以为我得着耶稣基督，而是要让耶稣基督得着我。因为耶稣基督得着我，让我们可以常常竭力寻求。保罗说，我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常常去仰望耶稣基督，看他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要他做什么。让我们一起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让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说保罗的宣告就是他要丢弃万事，只为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分开的，是互不关联的。主啊，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人生里面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以至于我们不受到这个世界苦难的摇动，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可以与他一同受苦，也可以与他一同受死，一同复活。主啊，让我们可以竭力的追求，让耶稣基督得着我，让耶稣基督可以因着我们所做的而喜悦，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